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5月25号，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一晚上10点。在这一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播出的主要内容有。北京对外政策及香港国安法挑战美国底线及现有国际秩序。中国人大会议正式提出了香港国安法，引起美国国会两党议员的强烈反弹。中国推出的香港国安法也遭到了许多香港居民的反对。白宫承认过去几十年来对华政策失败。此外，我们还有其他更多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首先是国际新闻，中共当局被批评力图摧毁香港1997年回归后实行一国两制的承诺，经全国人大直接给香港立法，将完全由中共操控的国家安全法变相推广到香港。在港人群起示威抗议之际，香港保安局负责人声言恐怖主义正在香港滋生。路透社星期一引用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的话说，过去一年香港出现的暴力不断升级，更涉及多宗爆炸品和真枪案件，恐怖主义正在香港滋生，港独等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更趋猖獗。李家超这番话是重复北京和香港官员在过去一年在面对香港反逃犯条例修订的抗议者时反复说的话。观察人士普遍认为，这是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在去年力推香港当局修改逃犯条例失败之后，再次通过以全国人大直接立法的形式干预香港事务，践踏和摧毁中共当局先前做出的对香港实施一国两制、港人治港50年不变的承诺。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赖恩星期日说，华盛顿可能会就新的香港国安法对中国实施制裁。奥布赖恩在 NBC 的会见新世界节目中说，看来通过这个国家安全法，他们将基本接管香港。蓬佩奥国务卿说，如果他们这样做了，将可能无法证明香港保持高度自治，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将会对香港和中国实施制裁。在另外一方面，数以千计的香港人响应网上号召，5月24日走上港岛商业中心的街头，举行新冠病毒疫情今年1月爆发以来最大的一次游行示威，抗议中共最新推出的针对港人的港版国安法。抗议者认为，中共的人大绕过香港基本法第23条有关国安的自行立法程序，直接制定强加于香港的港版国安法，是侵害香港人的自由，摧毁香港的一国两制。警方部署了强大的警力镇压这次网民发起的抗议活动。据港媒报道，5月24日上午起，警方已在铜锣湾附近巡逻搜查，大批民众和记者12点左右开始在铜锣湾聚集。泛民政党人民力量的副主席谭德志在当地设立街站，横幅上写着国家安全但香港危险，抗议健康讲座，现场有民众高呼口号。警方随后赶到驱散并带走谭德志，不久后大批防暴警察举旗警告驱散崇光百货附近的民众，并拉起橙色警戒线催促民众离开道路。截止到下午，人数超出外界预期的数以千计的港人在铜锣湾和湾仔一带聚集，参与反对国歌法和港版国安法的游行。警方部署大批警力在示威者占据马路开始游行时发射多枚催泪弹驱散示威者，除喊出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等反送中口号外，还高喊香港独立、唯一出路等反对国安法的口号。 整个下午，示威者在铜锣湾及湾仔不断地游走，有人撬起砖头，有人向警员投掷硬物，警方则多次释放催泪弹，并出动水炮车涉水驱散人群。截止到下午4:30，至少有120人被捕，大部分均涉嫌非法集结。在另外一方面，全球23个国家的近200位资深外交政策制定者和政界人士发起联署声明，批评中共的人大绕过香港基本法第23条有关国安的自行立法程序，直接制定强加于香港的港版国安法的草案。这份联署声明由前香港总督彭定康和前英国外交大臣聂伟静发起。声明形容草案是对香港的高度自治、法治及基本自由的全面打击，也公然违法中英联合声明。声明警告中国为香港制定的安全法是对香港权利和自由的全面攻击，是不能容忍的。这份措辞强硬的声明有至少186人签名，其中包括17名美国国会议员。他们对中共人大这项立法严重担忧，担心它会危及香港的未来。批评人士说，新的安全法实际上意味着香港目前的生活方式的终结，将摧毁中英联合声明及基本法确定的一国两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将其描述为这座城市自治的丧钟。外界认为，北京为香港制定的国家安全法的决定实际上放弃了1997年英国向中国移交香港时中国做出的承诺。根据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香港于1997年7月1日后将按照香港基本法确保香港实行一国两制和资本主义制度，并拥有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权利，而且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保持50年不变。亲中的香港当局已经明确表示，他们将利用新的权力镇压扰乱这座城市近一年的民主抗议活动。另外，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外长22日发表联合声明，对香港的局势表示严重的关注。声明指出，中国审议制定的香港国安法有可能破坏一国两制的原则。在北京，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5月24日回答记者提问时称，港版国安法不影响香港高度自治、香港居民权利和自由以及外国投资者在港正当权益。王毅还称，港版安全法针对的是极少数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王毅再次重申，香港事务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北京两会期间，中国外长王毅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一次记者会上回答了涉及美中关系、香港局势、新冠疫情等一系列中国对外政策方面的问题。有分析认为，王毅此次记者会上的言论虽然没有像其他一些中国外交官那样回应国际社会追问、质疑武汉疫情应对那样表现出战狼姿态，但其发言基调仍然强硬。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分析人士指出，北京在陷于国际孤立、面临许多国家追责索赔的情况下，也丝毫没有表达歉意或与美国等西方民主国家修好的诚意，而是挑战美国底线，挑战美国为代表的民主国家所认可的国际秩序。就在新冠瘟疫肆虐全球，世界卫生大会100多与会国家提出调查病毒起源和疫情应对责任问题，北京和世卫组织在疫情扩大为世界大流行过程中的表现面临多方质疑之际，一项引起香港和国际社会强烈反应的所谓港版国安法的立法文件被端上中国人大、政协两会的台面。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周日在北京两会间隙召开了记者会，他再次表示美中关系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强调不对抗。他还表示， 香港国安法有利于港区繁荣。王毅在记者会以谈论疫情的启示开场，称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政治操弄只能给病毒以可乘之机。他提出加快建设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重要目标。这位国务委员回答了央视关于中美关系日益紧张，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对中国好感度创下历史新低，中美会加速脱钩甚至爆发冲突的问题。王毅在对美国受疫情重创表示同情之后，话锋一转说，令人遗憾的是，除了新冠病毒的肆虐，还有一种政治病毒也正在美国扩散，这种政治病毒就是利用一切机会对中国进行攻击抹黑。他说，一些政客无视最基本的事实，针对中国编造了太多的谎言，策划了太多的阴谋。在北京的历史学者张立凡用口蜜腹剑、兵不厌诈来描述中国外长王毅有关美中关系的评论。张立凡对美国之音表示，最近美国国务院发表战略报告，承认几十年来与中共接触的政策失败。回顾1949年8月美国国务院《美国与中国关系白皮书》，也是检讨在中国的失败。他说，71年来美国在中国总是失败，败就败在不懂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和中共的党文化。张立凡指出，西方基督教国家受旧约新约教化，崇尚契约精神，是三权分立的法治国家，而中国传统上是外儒内法的东方专制主义国家，表里不一，政治文化中惯于使诈，历史上被盟被约的先例比比皆是。这位历史学者认为，毛泽东以马克思加秦始皇见证，崇尚斗争哲学，惯于以兵不厌诈的军事思维处理内政外交。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们往往看不透中共独特的党文化，被邓小平式韬光养晦的谋略所蒙蔽，做出错误的战略判断。在澳大利亚的悉尼科技大学学者冯崇义教授认为，北京在面临许多国家追责索赔的情况下，陷于国际孤立，脱钩趋势越来越明显。王毅记者会上的谈话主要是针对国际上出现的一些责难和疑问，为中国所有的政策和举措辩护，看不出北京在外交方面的策略有重大调整。因此，这位学者不认为这样一次记者会上的说辞会改变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的看法。
所以在国目前在国际上相当的孤立，但是我不认为他做了重要的政策调整，或者是整个外交上的整个策略也没有重大调整。他整基调按照英文讲是 defensive， 就是他还是想以及世界上对中国的一些责难或者是一些疑问，为中国的所有的政策和举措做辩护。我不认为他有太大的变化，或者是因为这样的意识答记者问会改变国际上或者特别是美国对中政府的看法。
对于引起香港和国际社会强烈反应的港版国安法的立法文件，王毅说，香港事务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他还指出，维护国家安全历来是中央事权，在任何国家都是如此。王毅指责港独组织和本土激进分离势力暴力恐怖活动，以及外部势力深度非法干预香港事务，对中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了严重危害，也对香港繁荣稳定、一国两制构成了巨大威胁。他说，全国人大这一决定针对的是极少数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不影响香港的高度自治，不影响香港居民的权利和自由，不影响外国投资者在香港的正当权益。大家对香港的未来应该更加充满信心，而不必过于担心。冯崇义教授认为，这次因疫情推迟两个多月召开的两会，最大看点就是北京越俎代庖推出香港的国安立法。他表示，北京这样做就是直接挑战美国的底线，同时释出自己的底线，肆无忌惮。
那么中国现在这样做直接挑战美国的底线，那么中国方面提交他的同样的底线是为就是我根本不在乎，我就是横着来了，看你怎么着。所以这样的话呢，其实两方都下不了台。美国那边已经通过这样的一个法案在那，他如果不做出强烈反应，那么他要自己打脸，他会在国际社会上失去信誉。然后中国这边他现在通过这个法律程度来推，他就是已经有备而来，他已经做过非常松。其实两会，这一次两会我想最大的看点或者最重要的问题就是香港这个议题，就是他重头戏就是在推这个国安法在香港推行。所以这样的话呢，在美国、英国还有国际那民主国家眼中，就是中国在以香港为焦点来去挑战就是他们所认可的所要维持的国际秩序。所以这只会让这个中美关系和中国和我这个民主国家的关系越来越糟糕。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周日说，华盛顿可能会就新的香港国安法对中国实施制裁。中国周五宣布将绕过香港立法机关，对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以防止和惩罚威胁国家安全的分裂、颠覆或恐怖主义活动。这项立法也将允许中国国家安全部门在香港设立机构，这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广泛谴责，指北京此举严重违反了1984年签订的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所承诺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也背离了邓小平在香港主权移交前对世人宣告的马照跑、舞照跳、50年不变的保证。数以万计香港市民周日走上街头抗议，反对中国人大强推香港国安法，称该法为恶法，破坏香港独立的法治，一国两制变成一国一制，有上百名抗议者被捕。对于香港凤凰卫视提出的病毒溯源问题，王毅称中方对国际科学界开展病毒溯源科研合作持开放态度。他表示，这一进程应坚持专业性、公正性和建设性。专业性是指溯源应以科学为依据，由世卫组织主导，让科学家和医学专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考察研究，目的是增进对此类病毒的科学认知，以便今后更好地应对重大传染性疾病。同一天，美国副总统彭斯对媒体表示，在隐瞒疫情的问题上要向中国问责。他说，中国让世界失望，世界卫生组织是他们对美国和全世界隐瞒新冠病毒重要信息的主动伙伴，这些重要信息本来能让我们更早地推出国家响应，不要就此犯任何错误，中国将因缺乏透明度而为世界的经历承担责任。我们将继续要求世卫组织落实改革，确保世界将来需要了解任何潜在的健康威胁都能在未来得到了解。世界卫生大会上周二通过了一项由欧盟和澳大利亚牵头的决议，将对新型冠状病毒流行的应对进行独立审查。世卫组织的194名成员在日内瓦举行的年会上无异议地通过了这项决议，要求对国际应对疫情的反应进行公正、独立和全面的评估。针对世卫组织未能及时宣布卫生紧急状态的质疑，决议提出将审查世卫组织制定的新冠病毒大流行时间表。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的冯崇义教授指出，国际社会要求追查的对象不仅仅是中国有关方面对于疫情早期应对和处理，也包括世卫组织被质疑有失职渎职行为。他认为，中国政府方面对于疫情一开始的处置失误和隐瞒疫情的事情没有表示歉意和诚意，对于应该承担哪些责任没有表示让步，因此与美国和西方民主国家的僵局会持续而且不断升级。
他要去面对现实，就是对中国特别是这次疫情一开始的一些失误或者是隐瞒疫情的一些事情，他没有说他现在是表示一个诚意 或者表示一些歉意，就是我们有些事情做得不完善，有需要改进的地方，或者我们做错了什么事，我们对国际社会要承担哪些责任，他根本不做任何让步。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基础，他就没办法说回去给对方消气，就是坐下来心平气和的回应一些实际问题，或者是梳理一些这个实际的问题，所以他这个整个关系只能更加的僵下去，就是会不断升级。
此前北京对于澳大利亚关于对疫情起源和早期应对进行独立调查的提议一直持反对态度。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程敬业近一个月前表示，中国消费者可能会从多方面对澳大利亚进行抵制，比如不喝澳大利亚的葡萄酒，不吃澳大利亚牛肉，不去澳大利亚旅游，不去澳大利亚读书等。澳方将这位中国大使的上述言论视为经济威胁，并要求中方解释。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对北京推动香港版国安法的消息提出谴责。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蓬佩奥说，这项决定绕过香港已牢固确立的立法程序，无视香港人民的意愿，使得中英联合声明中对香港高度自治的承诺消亡殆尽。蓬佩奥说，美国强烈要求北京重新考虑这项灾难性的提案，同时遵守其国际义务，尊重香港的高度自治、民主机制和公民自由，这些都是按照美国法律维持其特殊地位的关键。蓬佩奥表示，任何决定若侵犯受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保障的香港自治和自由，都不可避免地影响美国对一国两制和该领土地位的评断。蓬佩奥在声明最后表示，我们与香港人民站在一起。
中国人大会议正式提出了香港国安法，引起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强烈反弹。跨党派参议员推出法案，将对破坏香港自治的有关官员进行制裁。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在北京传出将推动香港版国家安全法的消息几个小时后，民主党参议员范和伦和共和党参议员图米星期四发表联合声明称，他们将推出法案制裁任何侵蚀香港自治的中国官员和实体。根据议员的声明称，法案将对违反中国在中英联合声明及基本法中对香港的承诺和义务的有关实体和个人实施强制性的制裁。法案还将对与上述违反基本法的实体有业务往来的银行实施强制性的二级制裁。北京的这项决定被视为是迄今为止在削弱香港自治权方面最大胆的举措，也意味着如果法律正式生效，具有全球金融中心地位的香港将完全囊括于中国共产党的掌控之中。曾经在去年香港爆发反送中示威抗议期间到访香港的共和党参议员斯科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强调，他对于目前香港的情势相当的担忧。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也在推特上发声谴责北京的这项决定。佩洛西在他的推特上说，北京要再次试图终止香港的一国两制框架，这一宣布令人深感震惊，企图绕过香港立法会，表明北京完全不尊重法治。另外一位曾经在去年香港爆发示威抗议期间到访香港的共和党参议员霍利也在星期四迅速推出决议案，严厉谴责北京要在香港推动国家安全法的决定。霍利议员说，如果北京政府要继续这么做，那么美国也要做好准备，做出强有力的回应，包括重新考虑他们的贸易地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在国会山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推出的香港国安法也遭到许多香港居民的反对，他们认为这是对一国两制的破坏。请听美国之音的另一篇报道。
拟议法案于星期五在中国人大开幕当天提交，该法案的目的是禁止分裂主义和颠覆活动以及外国干涉和恐怖主义。在此之前，香港去年发生了几个月的民主示威，期间不时导致警察与抗议者之间的暴力冲突，他们的批评得到了香港民主派立法会议员的支持。 这项法案是多年来中国人大议程上最有争议的内容之一，引发了美国政府和人权组织的强烈谴责。尽管如此，北京似乎在去年香港的抗议活动后失去了耐心，并决心对香港进行更多的控制并限制反对派活动。在2003年，曾有过要在香港立法会通过这类法案的努力，但是在发生大规模街头抗议后被搁置。这一次，北京决定利用批评人士所说的基本法中模糊的法律依据来规避香港立法会。基本法一直是自1997年香港从英国殖民统治下移交中国以来，香港的根本大法。美国之音报道。
在最新发布的对华战略报告中，白宫承认过去几十年来对华政策的失败，并表示将采取全面施压的方式遏制中国的扩张。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份长达20页的名为《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的报告说，过去几十年里，美国支持将中国带入国际舞台，寄希望中国能够融入国际秩序，但是中国没有向自由民主的方向发展，而是变得更加专制。中国共产党政府在全球更加强势地宣传其政治思想。报告表达了对中国的极度失望，并对中国的经济政策、军事发展、虚假信息散布活动和侵犯人权行为等许多领域的政策提出全面的批评。白宫的对华战略报告表示，特朗普政府愿意容忍双边关系中更大的摩擦，以保护美国的利益，特别是美国的安全和经济利益。报告指，竞争不一定导致对抗和冲突。报告最后表示，美国还希望加强与东盟、日本、印度、澳大利亚、韩国和台湾这些亚太盟友的合作。奥特加斯说，虽然美方与中国共产党政府有分歧，但是非常尊重中国人民，尊重他们的历史、文化和传统。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上周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中国人大年会开幕式上，一向引起香港和国际社会强烈反应的所谓港版国安法的立法文件被端上台面。有中国研究港澳事务的专家认为，鉴于当前香港和国际形势发展，这项立法对于维护香港社会稳定安全和中国国家安全，防止香港作为外国和境外反北京势力的棋子，有其紧迫性和必要性，但是需要港府和中国驻外机构做好宣传解释工作，而且相关立法也将保护美英等地在香港的庞大利益。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的另一篇报道。
这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全称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案》。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就该决定草案做说明时表示，有关草案就四方面提出制定法律防范、制止和惩治，授权人大常委会就建立健全特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制定相关法律，切实防范、制止和惩治任何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组织实施恐怖活动等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及外国和境外势力干预特区事务。香港媒体报道说，在港版国安法主要针对的颠覆国家政权、分裂国家、恐怖活动以及外部势力干预这四种行为中，恐怖活动并未包含在基本法23条内容中。根据王晨说明和相关报道介绍，此项立法将由正在举行的人大会议授权人大常委会就国家安全立法，通过后以列入基本法附件三的形式完成立法，直接在香港实施，这样便可绕过香港立法会程序，无需香港自行立法权。在香港坚持了将近一年，由引渡条例引爆的市民抗争运动因为受到疫情影响而处于低潮，国际社会备受新冠病毒大流行困扰而向中国追责索赔，同时国内知识界批评声音不断之际，北京当局突然推出了这一被认为将会产生深远影响的立法项目。此前不久，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曾公开表示， 不折腾。这位领导人为首的中共七常委和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周五都出席了人大会议的开幕式。王晨在素有橡皮图章之称的人大会议上的讲话获得了与会者的多次掌声，而北京的这一涉港立法行动引起香港泛民主派和美英等国政要强烈反弹。香港民主派人士认为，港版国安法一旦付诸实施，就意味着一国两制的完结。美国当局曾警告说，北京对香港自治的过度干预可能危及香港的特殊地位，并导致美国做出强烈反应。对于国际社会和香港自身的抗议呼声，中国政府会置之不顾吗？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港澳研究室主任张健认为，香港和中央政府需要做好宣传解释工作。
向国际社会绝大多数的国家做好宣传解释工作，特别是对于在香港有重要利益存在的一些国家这是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就是对于美国啊、英国或者这些国家，那他们呢在香港的利益也是庞大的，对吧？应该说是这些除了中国利益之外，应该是利益存在最多的对吧？一些国家。但是呢，我们也看到这个昨天这个刚公布这个决定的这个风声来之后，特朗普、美国国会的一些反华议员都已经叫出来了，是吧？要制裁中国啊，制裁中国的实体这个官员等等。但是这个事情跟他有关系吗？跟他没有关系，这是中国政府的内部事务，在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是吧？所以对于这些国家，那我们这个决定里面也说了，对一样在再而三的进入香港事务，进入中国，就进入香港问题，香港牵扯中国，论中国的这个决定里也讲了，要有反制措施，要惩治这个其他一些不受呢这个外部势力的。
香港数以百万计的市民在反送中条例的抗议活动中，明确表达了捍卫一国两制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以及反对压制香港民主自由和法治的立场。在中国大陆官方宣传中，许多中国民众把香港广大市民的诉求和抗争都看作是港独行为。尽管追求香港独立的力量和以暴力手段进行抗议的勇武派在香港近一年来的社会运动中远非主流。在香港的亲北京人士认为，香港自去年六月起暴力事件严重影响民生，国家已经忍无可忍，再不出手将无法扭转局面。北京官方把新提出的涉港立法举动解释成为了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官方如今定义一国两制的说辞是，一国是实行两制的前提和基础，两制从属和派生于一国并统一于一国之内。在上海的港澳问题学者张健对上述亲北京人士的观点和官方定义表示认同。他表示，中央政府出台这个决定是为了加强一国两制，不可能要破坏一国两制。他指出，港独思潮和外国及台湾势力介入香港，使得香港国安立法有其紧迫性和必要性。
这两年来在香港这个港独的肆虐，这个反对势力瘫痪政府、瘫痪立法会，去年在这个修例风波之中，给香港的安全、香港的利益、香港民众的安全，当然更包括国家的安全、国家的利益，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再加上这两年来一些以美国台独为主的一些外部势力深度介入到这个香港问题上。以此作为制衡牵制中国的一些棋子和筹码，所以从这个综合来看吧，现在在这个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具有这个就说紧迫性和必要性吧。
中国人大关于香港国安立法的决定草案中明确规定，中央人民政府维护国家安全的有关机关根据需要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机构，依法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相关职责。中国大陆的法律属于大陆法系，而香港作为前英国殖民地，保留了原有的英美法系法律制度。上海国研院的学者张健指出，香港基本法23条由于种种原因，包括香港特区政府在处理上的一些问题，未能成功立法。因此他认为，中国中央政府在国家层面拥有维护国家安全最终的责任和义务，而出台这个涉港决定也是对自己权力和义务的一次运用。张健说，虽然李柱铭、黎智英等香港反对派重要人物不久前依照香港现有的司法程序被捕起诉， 但香港目前的法律体系不足以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
这次这个全国人大出台这个决定啊，也是中央从国家层面对自己权利和义务的一次这个使用运用啊，从国家层面来维护香港的国家安全，维护香港的利益，维护这个未来一国两制能确保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践长期下去的一个重要举措。当然，它已有的这些法律呢，它并不能足够在这个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发挥这个所有的效能，因为大家也看出来，这次这个决定里面，就是今天这个公布这个决定里面，以及它里面提到的未来中央层面进行立法的这里面，它只是主要基于这个颠覆、恐怖还有外部势力干预。和这个什么来着四个方面的内容进行立法，它当然在当地的根据香港实际情况的一些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还要就它本地立法啊。当然目前还是要依据港英时期转移过来的一些法律，比如涉犯条例啊、公安条例啊、刑事罪行条例等等，还是要依据这些原有的一些法律啊进行维护国家安全的行为。确实是目前这个决定还不足以在全面整个方方面面来维护国家安全，当然后面还有第二步、第三步，甚至第四步的一个这个动作或者是这个措施吧。
对于北京正在准备推出的港版国安法，华盛顿和伦敦都迅速予以强烈谴责。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周四表示，北京的涉港立法举动破坏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中英联合声明的承诺和义务。奥特加斯还说，强行实施不能反映香港民意的国安法将引发高度动荡，也将遭到美国及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四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将做出强烈回应。对于美国总统可能就香港面临北京强加的国安法做出的反应，中国学者张健表示，从去年的反修例风波来看，特朗普算计的只是跟中国进行的经贸谈判，根本就不在乎香港的事务。
啊，美国他可能会取消香港的单独关税区地位，对不对？那这个我相信，那美国如果跟要跟中国斗，他该取消还是要取消的，他不会因为你要维护国家安全，他就。大家也看到，您去年特朗普那一年在这个表态，他根本不在乎香港的，是吧？跟贸易谈判挂钩啊，又后来又跟那个跟中国做交易，就等等啊，他根本不 care 这个香港到底是怎么回事的，他就是为了跟做交易而已。
一位不具名的中国学者对美国之音表示，跟香港一年前爆发的修例风波一样，北京这次涉港国安立法行动将在香港特区、台海两岸乃至国际关系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美国之音叶斌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共人大开幕，总理李克强称香港要建立健全的维护国家安全制度。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随后针对香港版国安法草案细则进行说明。特朗普总统表示，如果北京真的在香港推行国安法，美方将会有强烈的反应。美国国会也在酝酿反制措施。港版国安法究竟有哪些具体内容？立法后是否会加速香港内地化？美国是否会终止香港的特殊待遇？香港是否正面临比去年逃犯条例引发反送中抗议更严重的危机？在美国之音稍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主持人邀请了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来谈谈他的看法，下面是具体内容。
刘梦熊先生，欢迎您。
大家好。
好的，我们今天大家都非常关注这个港版国安法的这个立法的情况。那么刚才也听到了这个人大的副委员长王晨说明了这个草案的细则。那么当中比较重要的是，这个好像北京就是国内的这个国安机构可以进驻到香港来进行执法，这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在草案当中引起大家关注的一个部分。您怎么来比较这个草案的细节，还有过去香港的基本法23条跟现在的港版国安法之间有什么不同呢？刘梦熊先生。
按照基本法的立法原因呢，香港本身是在这个维护国家安全方面有它的先际责任，就是在 23条里头就讲明了香港特别行政区要自行立法啊，去这个禁止那些颠覆国家政权啊、分裂国家啊、那些防止外部势力的干预等等，是在这里头是有七个范畴。那么这次呢，为什么又突然间从国家层面来搞一个港版的国安法，放到基本法附件三来在香港实施呢？就是那个，如果用北京的解释，那就是新的形势、新的需要。因为你回归23年了，那个23条啊、这个自行立法你都没有去完成，那么变成来讲呢，就等于是一个中门大开。再加上最近那个这几年来，从中美贸易战到现在这个新冠病毒横扫世界，然后呢就是这个在世界上啊、这个针对中国里头这个的声浪越来越高，认为是道不同不相为谋，要跟这个中国脱钩啊，在全球化2.0当中要这个去中国化，这个概率啊越来越高。所以在这个时候来讲呢，感觉到那个就是这个北京啊，感觉到这个对他的国家安全呢、啊、现在是要非常留意的。因为中美现在已经是跑到全面冷战这个地步，会全面对抗。在这个时候来讲呢，他不可以在这个香港啊有个漏洞，给他这个国家安全啊造成一个这个侵害嘛。所以呢，现在来讲就是由于在去年修例风波当中啊的后半截啊，由于特区政府啊违背政治问题政治解决来讲呢，这个范畴的努力啊，把警队推了出来，讲去这个压制不同的意见啊，变成来讲呢，就是说有一些过激的啊，少数的极少数人就搞了暴力的冲击啊，那个用燃啊那个汽油弹攻击警署啊，或者是那个破坏地铁的那个些措施啊啊那个设施啊，或者是去那些那个中资机构啊、中国银行那些，就是捣毁他们的那个店铺啊，以及一些那个亲中的那些餐馆呢、啊，都被搞所谓的装修啊，然后呢有这个涂污国旗、涂污国徽啊，甚至叫香港独立啊这些的那个政治口号出来，所以呢就这个我们要理解。就说哦，既然香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威胁国家安全的这个苗头，啊，但是呢，23条立法又遥遥无期，所以这只能是从国家层面，透过把这个港版的国安法放到基本法的附件三，作为香港实行的全国性的法律来在香港实施，采取这个办法来补这个短板。
是，但是这个国家层面放到附件三之后，会不会整个大家现在最担心的是把这个国内的这种标准来放到香港，那会不会造成，而且它这个内容包括了颠覆国家政权、分裂国家、恐怖活动以及外部势力干预，这个恐怖活动也是多出来的，如果这些套在香港的话，会不会导致这个国内的标准，譬如说你知道国内的这个言论自由的标准跟香港目前也是不一样的，会不会导致在香港出现这个每天都抓很多刘晓波这样的情况呢？
香港人的这个顾虑啊，正是这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国家安全，首先我们作为香港同胞的维护国家安全来讲呢，我们绝对是要拥护，有国家就有国家安全嘛，美国都有爱国法嘛，哎呀，非常的严厉呢，这个我们完全理解。但是香港里头的同胞也记住，从胡锦涛到这个习近平都一再强调坚持一国原则，尊重两制差异，二者不可偏废。所以一个尊重两制差异，就是说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来讲呢，我们香港人不希望把内地啊罪与非罪的那个标准呢、啊、套来香港。因为在内地我们很简单嘛，谭卓人去调查汶川地震里的豆腐渣工程究竟砸死了多少个小学生啊、中学生的那些，哎，结果说是盗取国家机密，被判了4.5年的徒刑。又刘晓波啊，这个学姐 提出08宪章六篇文章六句话，就被说是颠覆国家政权，判了那个11年的徒刑。那么好了，变成在香港里头，你看这个香港的苹果日报论坛版啊，或者是明报的观点版啊等等，那个每天好多的左姐的评论文章，他的这个严厉的程度、尖锐的程度，比刘晓波的零八宪章还要厉害，对不对？因为邓小平有言嘛，你可以骂共产党嘛，对，所以变成就是说，会不会以后啊，就天天就根据在苹果日报论坛版啊、明报观点版这些，或者是在香港电台啊、那个商业电台啊那一些的评论里头呢，去抓啊这些的香港的刘晓波，
嗯，
变成香港人了，就最感到恐惧的啊，就是说希望能够尊重两制差异，不要把内地七不讲的那一套啊弄来香港。内地七不讲的，不讲普世价值，不讲新闻自由，不讲司法独立等等嘛。但是在香港呢，这七个都要讲，啊，那个香港要坚持司法独立，这是法治精神的核心。那内地呢，要向司法独立亮剑。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来讲呢，什么叫颠覆国家政权？那个叫香港不希望把内地的标准套来香港。如果这个样子，
如果是这样子，
一国两制了，就变成一国一制了。
所以说这样等于是一国一制在香港落实了，按照这样的一个话，那么也要谈到这个，后来它还有一部分，就是第四部分是所谓的外部势力的干预，这个部分可能也是现在香港
这个部分里头呢，要这样来看，从这个那个就北京的层面来讲呢，他就认为香港事务纯粹是中国的内政，外国那个势力不应该说三道四。这是他的一个这个考虑，但香港人就认为，香港有他本身来讲呢，他形成这样的一个基本法特别行政区，但是这个由于中国宪法第31条有规定，同时也是由中英联合声明当中中国政府对港政策的基本政策的12条所规定的，所以就是说。中英联合声明在1984年12月19号在北京签署，第二年的6月，中英两国政府就把中英联合声明提交给联合国秘书处去注册登记在案备案，变成了按照维也纳国际公约的条约来讲呢，中英联合声明就是个庄严的国际条约，所以香港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不仅仅纯粹是中国的内政。而且也是一个庄严的国际承诺、国际条约规定的这个义务，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都是香港有些国际金融中心，美国啊、英国等等啊、日本啊，很多国家在香港有重大的投资的利益，也给香港一个现在特殊的政策、特殊的待遇，有别于内地的直辖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来讲呢，外国对香港是否能够？完整的、准确的，去这个执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给予关注。那么香港人是觉得，
刘梦说先生，你特别就
谈
到
你的依据的，
是的，这就是重点了。就是为什么说今天这个消息传出之后，美国就有非常强烈的反应，包括了美国总统特朗普都说，如果这个真的在香港实施这个国安法的话呢，美国会有一个强烈的反应。事实上刘梦熊先生我们也知道说，特朗普总统他去年11月签署这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之后呢，其实是要在180天之内国务院要提交国会报告的，那么现在国务卿蓬佩奥是把这个报告稍微延后，他的说法就是要看这一次中共的两会当中对香港的高度自治有什么样一个说法。那么现在呢，居然传出这个爆炸性的新版香港国安法的话，您而且现在国会议员也强烈的有一些这个声音出来了，您认为会不会这个国安法反而导致现在美国针对这个人权法案当中这个制裁的条款，然后对于这个国安法的这个推动的人员来进行所谓的制裁呢？您的评估是什么？
因为那个外部世界里头，包括美国、英国在内啊，是非常关注香港是不是能够按照中英联合声明所规定的，中国政府提出对港十二条基本政策来保持它的高度自治。所以呢，如果在基本法里的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 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和独立的司法权、终审权。好了，你现在王晨副院长在解释这个提案的时候也讲了，讲到会在香港设立国安的这个专门的机构啊，派出专门的人员。那好，变成来讲呢，就说理论上，你这个港版的国安法所提出的关于颠覆国家政权、分裂国家、恐怖活动、外部势力干预这个四条的那个罪名啊，那么究竟是由香港来去定罪啊，香港的警察部门去驱捕，香港律政司去起诉，香港法院去审判去定罪，还是由内地派来香港的国安机构的人去那个认定是某个在香港的香港居民，或者是在香港的外国人，他犯了这些罪名啊，要去逮的那个抓捕啊、驱捕啊，要去这个起诉啊，要去审讯的，这样要去定罪，这样是由这个内地来香港的国安专门机构完成这个作业呢，还是由香港的司法机构来完成的？这里就有很大的一个区别。如果说你这个在香港这个基本法既然规定了香港有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但是来讲呢，又来一个国安的专门机构，对这个是否这个触犯了这四条罪名，由他来那个去专门去处理，那就很大的这个区别的。
嗯，那么您看，您当然对这整个立法，因为过去您曾经是这个全国政协委员，这个立法过程可能更了解。您评估大概现在看起来，王晨的说法听完之后，感觉上中央跟北京似乎是势在必行了。接下来这个立法的程序，还有最快什么时候可能会在香港实施呢？你有没有一个大概的评估？
应该在这个本届这个人大，就是13届人大第三次会议结束之后呢，按常规3个月之后。大概是8月份左右了，就是人大常委会就还会开会的，因为通常人大常委会，原则上是3个月一个季度啊开一次会，所以呢，就最快来讲呢，就应该是8月份，人大常委会完成了整个条文的那个修改啊，那个定稿啊，这样，然后就推出来，就交这个放到基本法的这个附件三，然后由这个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啊来去执行。那么这里呢，就是究竟是由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司法机关啊、警察啊这个警方啊、那个律政司啊、法院来去执行吗？还是由那个往后在香港派出的国安的专门机构那个机构的人来去这个执行呢？现在的拭目以待，就看这里。
也是关键。您觉得还会因为如果国外国际上面不管是英国还是美国，国际势力真的有很强烈的这个反应跟反弹的话，中央会退让吗？还是说还是会强力的执行下去？还是要看这个国际反弹您的。
首先在这个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其实在北京来讲呢，归根结底是维护他的政权安全啊，那个他的这个意念就是说，那个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失去政权的失去一切，所以在这个方面呢，维护国家安全其实维护政权的安全了，在这个方面他是没有商量的余地的，
而且可能也跟现在中国在面临外部复杂的环境，
要秤砣铁了心，一定要去堵塞这个漏洞，但是问题就是说那个怎么样来讲去这个四条罪名里头由谁来这个定罪？定罪的标准是根据内地那套，还是根据香港的普通法来定呢？怎么样在国家安全与基本法赋予香港人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之间取得平衡呢？那才是我们香港人最关注的问题啊！就希望能够尊重两制差异，这维护国家安全这个前提我们拥护。但是你必须尊重两制差异，不能把内地的那套那个罪与非罪 的东西啊套来香港，如果套来香港了，一国两制的变成一国一制了。
很关心的就是，其实现在为什么北京会在这个时候做出这么重大一个决定，也有很多人认为就是跟他现在面临的这个整个国际形势有关，也是美中之间的对抗有关，导致北京可能选择香港作为一个目标来玉石俱焚。您同意这样的判断吗？是因为这个、
我觉得来讲呢，如果以我个人的这个看法啊，我觉得你就是因为跟美国的关系恶劣啊，会有一个去中国化的这个世界性的浪潮出现的时候呢，你才要特别的要珍惜和保持香港一国两制的独特的地位和优势。因为1950年啊那个朝鲜战争的时候，那么曾经联合国裁定中国和北朝鲜呢是侵略者，搞了一个巴黎统治委员会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那个时候来讲呢，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坚持对香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结果呢利用香港自由港这样的一个地位，解决了很多那个战略物资的供应的问题。然后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搞改革开放啊，搞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后呢，香港又是带头去把资金啦 以及先进的那个市场经济的观念啦、法治的观念啦、先进的技术啊、那个现代企业的管理制度那个带到内地，对内地的改革开放立了头功。所以我觉得来讲呢，就是说如果由于中美关系恶劣，面临那个去中国化的全球化 2.0 的浪潮，你就把那个香港的一国两制对变为这个一国一制，把香港搞成是内地另外一个直辖市啊，一国两制名存实亡的话，我觉得对中国啊国家根本利益是不利的。所以我希望中南海能够记起毛泽东、周恩来他们的高瞻远瞩，对香港要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在新的历史条件底下来讲呢，应该要这个去发扬光大才对，而不应该把香港搞成一国一制。
好的，刘梦熊先生，最后一个问题请教您的也是很关键的，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新版的这个香港国安法出来了，事实上它可能比去年的这个逃犯条例对香港人民的这个权利跟自由的影响更大，但我们还记得逃犯条例就是因为这个条例引发了这个反送中运动这么严重这么长期的一波抗议，您认为这一次香港民众会不会以强烈的行动来这个反制或是回应这个新版的港版的这个国安法呢？
我觉得来讲呢，就是在之所以去年香港掀起了这个风起云涌的反修例的运动，其实从主流来讲呢，本质上来讲呢，根本不是什么颜色革命，也根本不是什么那恐怖主义的东西。香港的主流民意啊，从那个103万200万人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示威啊，我们就可以看到，我呢四次得到警方不反对通知书的合法的游行示威，我全程参加，包括103万200万人那两次6月9号、6月16号的示威，我都有参加。我参加的时候举的标语牌是“保卫一国两制”，这就是我运动的主流嘛。所以就是因为逃犯条例啊，搞一个内地定罪、香港交人的摩西，就拆毁一国两制的防火墙啊，把香港啊的一国两制对变为一国一制。我们就说希望一国两制不动摇、不变形、不走样，才上街去反修例嘛。啊，你现在来讲呢，搞国版这个港版的国安法啊来讲呢，首先我们这个维护国家安全，我们香港同胞是拥护的，对不对？第二来讲呢，我们只希望。按照尊重两制差异啊这样的一个那个中央领导人的强调这个精神，在这个罪与非罪方面，不要把内地的那个定罪标准啊套来香港，把我们香港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啊给扼杀掉啊，那个来讲呢，把七不讲的那套啊，这个内地是认为是颠覆国家政权的东西呢套来香港，那我们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都没有了。其实我们这个要求是这个样子，并非是反对国家安全，没有这回事。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非常感谢您，谢谢。 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报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祝您晚安。